路加福音十六章，如果你没有圣经，请在你座位上举起手来，司师会把圣经送到你的手上。路加福音第十六章，我们读经从十九节一直读到三十一节。如果你手上没有圣经，举起手来，司师会把圣经送到你手上。有的话就翻到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到三十一节。那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我读单数节，请各位读双数节。好，我读单数节。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窗。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亚伯拉罕说：“儿，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好，我们一起为了今天的信息在神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打开你的话，求你用你的话继续光照我们，照亮我们的心，照亮我们的生命，照亮我们脚前的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我们谢谢你，求你继续的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可以将你的话能够讲解得清楚，让弟兄姊妹能够听到你话语的时候，就成为粮食吃下，就成为他生命的力量，来带领他来跟随你。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的题目叫做认清人生的最终归宿。作为一个信主的人，我们比较清楚的知道，我们人生的归宿不是暂时的今生的结束，而是死后的那个永远的归宿。因为信主的缘故，因为得救的缘故，上帝叫我们知道我们到底从哪里来，我们将来会去哪里，我们为什么活在这个地上。我们清楚的知道，作为一个人活在地上，那个人生的意义绝对不是地上那个暂时的一段的时光，而是指向那个将来的永恒的那个归宿。那为什么我在题目的里面要强调认清这个词呢？因为有两样非常重要的事情和认清有关。一个是我们要清楚的知道那个永恒将来的归宿这件事实，这是第一样。第二样，要真正的因为这个事实的缘故来实践我们的人生，为了这个事实的缘故来活在地上。有些人似乎是知道这个事实，但是从来不曾实践过，这样的人没有认清，等于不知道。甚至有的信徒连这个事实都不清楚，那也就无所谓认清。没有认清这个事实，没有真正付诸于实践，就是没有真正的信从主， 所指向的、所导向的那个归宿，就不是主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个永恒的天家。得救这件事情不是糊里糊涂的就得救了，也没有偶尔走一下运一下子就上了天堂。得救这件事情是清清楚楚的知道，清清楚楚的走得救的道路，最终那个归宿是清清楚楚的走到圣经所应许的那个里面。上帝透过圣经告诉所有的信徒人生的本相是什么，宇宙万物源到底是什么。我们人活在今生暂时的里面，但是我们要面对将来的那个永恒的结局。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不但人生有结局，整个的宇宙万物也有结局，整个宇宙万物也是暂时的，有起初，有过程，最后有彻底的消亡。彼得后书第十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在世界末日的时候，地上所有曾经存有的人都要面对末日的审判。在这个末日审判的时候，只有两个结局，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所有信耶稣得救的人，那个终极的归宿是天堂的永生；没有信耶稣得救的人，那个终极的结局是地狱的永远的那个结果。对于人来说，天堂比较容易接受，不信的人大概也不太会拒绝。在国内最近有一个歌星，大家很喜欢的，唱得很好听的，年纪轻轻得了癌症就死掉了。然后他的歌迷呢，就给他赠言说，愿你一路安息，天堂里没有癌症。OK， 他们认为他去了天堂，天堂里面没有癌症。人比较容易接受，但是地狱这件事情人很难接受。当讲到地狱的时候，人就反应说我们在咒诅人，人的反应就说没有爱心。所以在美国有一位名人，社会名人，他讲那样一句话，他说如果谁造了地狱，他自己就应当在地狱的里面。很厉害的话，但是问题我们必须要面对，天堂和地狱的存在是不是以我们人的意志为转移？是不是因为我们不喜欢它就不存在？是不是因为我们喜欢它就存在？这个是问题。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天堂和地狱的存在绝对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绝对不会因为人的心情的缘故它就存在或者不存在。人死了以后是灵界的事情，是超过时间和空间的，人无法控制，无法在里面有任何决定的那一个所在。美国他们做了一个调查，有 75% 的人相信有地狱啊，最近这几年，但是只有 4% 的人相信那个地狱和他有关系。这是美国的调查。那在近代的这个福音派对里面，信徒教会都常常回避地狱这个话题，也模糊这个话题。有的人说，从教会里面说的，人死了以后呢，没有任何去处，全部都消失了。那这样一个说法有点像中国人所说的人死如灯灭。那也有人说呢，地狱的确会存在，但是专门给撒旦预备的，人不会到地狱队里面，所有的人都会去天堂。大家喜欢哪个说法？ 喜欢第二个，看似好话，看似舒服的话，如果所讲的不是事实，显然我们就被误导，显然我们是被注射了吗啡。如果你信那个不是事实的那件事情，当你真正面对人生结局的时候，是追悔莫及。救恩这件事情，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有一个比较简略的概括性的描述，叫做不是灭亡反得永生。救恩的核心是这个，那个救恩是把人从那个灭亡的里面救出来。你得救，你必须要问这个事情，我到底从哪里被救出来？他救我，把我从什么样一个情形被救出来？救恩讲这个事情，不是把人从这个生活的挫折的里面、失业的里面、感情的挫折的里面、家庭的问题的里面、疾病的里面、心情不开心的里面救出来，这个不是救恩，那个仅仅是救恩的副产品。真正救恩的核心是把人从地狱的里面救出来，是把人从那个地狱的必然的结局的里面救出来，这个是讲到救恩。你得救是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救赎，所以主耶稣从来不避讳讲地狱这件事情。在新约圣经的里面出现过地狱这个词一共有13次，雅各和彼得各讲一次，主耶稣自己讲了11次。目的是什么呢？是叫信徒认清楚那个最终的归宿，然后可以真正的行走那个天国的道路，然后叫人在地上可以有一个正确的人生，那个生命是指向那个方向。那在这个里面，对于不信主的人来说，没有得救的人来说，他们只有今生，他们无论怎么活都和永生没有关系，他们的生命没有永恒的意义。但是对于信主的人来说，我们不但有今生，我们还有永生，然后我们的今生和永生之间有一个紧密的联系。我们如何活在地上，我们今生的生命如何和那个永生有直接的关系，这个是主耶稣教导的重点所在。让我们了解这个信息，重要的是这个信息能够推动所有的信徒，让他们认清楚以后可以带领他们真正走永生的道路。在路加福音这段经文的里面，16章19到22节，主耶稣提到了两个人，那这两个人一个是财主，一个是拉撒路，这两个人代表两种生命的状态，这两种生命的状态在世界是截然不同的，但是这两种生命状态都面对一个结局，叫做死亡。到后面23到26节，那这个同样的结局死亡以后的事情又是截然的不同，那个拉撒路被接到天堂的里面，进入到永恒的安慰和祝福的里面，那个财主是落在地狱的里面，进入到那个永恒的永远的地狱的火的当中。那这个比较点是要推动信徒，你要有一个分辨，你要看得清楚暂时和永恒之间，你要看得清楚暂时的痛苦和永恒的福分之间，你要看得清楚暂时的享乐和永远的咒诅之间，你要看得清楚。后面27到31节是透过亚伯拉罕的教训，主耶稣要告诉所有的信徒那个真正的得救的道路到底是什么。那这是这段经文里面所带出来的非常重要的信息。这段经文记录在路加福音的里面，主耶稣讲的一个比喻， 那这个比喻的里面有一个背景，这个背景是那些法利赛人他们贪爱钱财，主耶稣教导他们，你们不能又拜神又拜马门。然后那些法利赛人就鄙视，就抵挡主耶稣的教导。抵挡以后，主耶稣马上讲了这一个比喻。那这个比喻直接指向了那个天堂和地狱的最终的结局。主耶稣告诉那些鄙视这个教导、抵挡这个教导的那些法利赛人，你们不肯听主的教导，告诉你们，到将来到末日的时候，那个光景是怎么样？那个是一个追悔莫及的一个情况。然后透过这个信息，要让他们面对今生你的正确的选择到底是什么。那这段经文请大家留意，在四福音的里面只有记录在路加福音的里面，其他福音书里面没有。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外邦信徒或者说我们外邦人在这件事情上面更困难，在今生和永生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更困难，在今生的享受和永生的盼望这件事情的抉择上面我们更困难。因为在我们的背景的里面没有救恩，没有死后将来的盼望，我们只有今生。我们不认识神，也没有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和保守，所以活在今生就只能靠钱，也只能追求今生的享受。这中国有一句话，一句俗语，我不知道是谁说的哈，叫做钱不是万能的，没钱是万万不能的，听过吗？那在没有信主，在没有永生盼望的层面来讲，这句话是有一点道理的。因为他只有今生，他必须要依靠钱财。那在这个有一点的道理的，他必须的选择的这个情况以后，他自然会为了钱活着，他自然会变成钱的奴仆。那这件事情也非常的确定，无论他在今生有多少钱，他不能够解决永生的问题。无论他在今生活得多么的享乐，他和永生没有关系。那对于信徒来说，信主的人来说，我们认识神，但是我们如果仍然还像世人一样，我们认不清楚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应当有的那个转变，那显然是有问题的。所以对于所有的信徒来说，你对天堂和对地狱的认识对我们的信仰极其的重要。当你认清楚天国的永生这件事情的时候，会产生一个吸引力，让我们努力去追求那个方向，让我们可以放下世界的缠累。当我们认清那个地狱的永恒的惩治的时候，会产生一个警醒的力量，让我们因为害怕惧怕的缘故，我们就可以逃离那个世界的诱惑。非常的重要这个认清。那在这个归宿的里面就产生这个强烈的比较。哥林多前书15章32节，保罗说，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保罗说什么？如果死人不复活，如果没有永生的盼望，如果只有今生，谁不知道享受？谁不懂得享乐吗？我们都懂得的。问题，如果有永生，不只有今生，那情况就不一样。那事实上，没有永生盼望，只活在今生当中的人，虽然他们追求肉体的享受，得着了他想要的东西，虽然他有暂时的兴奋，暂时的满足，但是他整个人生的状态会陷入到迷茫、虚空甚至绝望的里面。蒙恩的人，已经信主的人，我们仍然会受到这个挑战，因为今生的财富、地上肉体的享受、地上名声的那些的享受，对所有的信徒仍然具备吸引力。 到一个地步，可能我们会被勾引，可能会走偏，可能会走回原来灭亡的老路上。所以耶稣基督讲地狱这个信息不是为了吓唬人，没有人被吓到天堂里面去的，没有。他讲这个信息是要提醒信徒，你要警醒你自己。我们所有的人，当我们在地上走这条天国道路的时候，我们需要被提醒。因为听到地狱的信息被提醒，不是胆小怕事，是一个智慧的，因为事实缘故的一个智慧的反应。就好像你生病，医生给你很多的嘱咐，不能吃生冷的，不能这样，不能那样，那你说我胆大，我不听医生的嘱咐，我爱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我就表示我都勇敢，那个不是，那个是愚昧。在一个事实的提醒上面的那一个正确的反应，那个是智慧。那这个是让我们不会偏离那个永生的方向，让我们不至于走到那个错误的道路上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情况。在我个人信主以后，有两样事情对我非常的重要。一个是感恩的心，因为感恩心的缘故，爱慕主给我的恩典，爱慕主的圣洁去追求。另外一个是畏惧的心，因为害怕得罪神，因为害怕得罪神以后的那种的可怕的光景，我就竭力的逃避逃离来自罪的诱惑。那这样的一个信息是对所有的信徒是有意义的，是让信徒真正活在一个正确的有智慧的取舍的里面，真正稳定的走在天国的道路上。那这个是这个信息的重要性。主耶稣讲到，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那这个比喻里面有两个人，一个财主，一个是讨饭的，有两样的人生，一个是享乐的人生，一个是受苦的人生。那在这个世界的里面，财主的人生很多，很多人也追求财主的人生。那这个财主是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的衣服，天天奢华宴乐，这是财主的生活，非常的奢华。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是他日常的穿戴，那这个是在当时背景的里面，紫色是高贵的，是豪华的象征，是当时的达官贵人土豪才能够穿的啊。中国古代叫做黄袍马褂，绫罗绸缎，是吧？现代人是穿世界名牌啊，裁缝特制的啊。我信主信这么多年，我根本不知道现在世界名牌是什么，所以很多人穿了名牌到我面前来一点用都没有，因为我不认识。那现代世界是追求这个东西，那这个财主他不但有表面的那个紫色的外袍，他也有细麻布的衣服。细麻布是一种非常舒服的内衣，穿在里面的，他不但有外面也有里面，那真的是土豪，真的是富有的。但那我外面不行，我原来在上海读书，穿过节约领，你们谁穿过这个东西？现在已经不见了，可能只有上海人知道啊，年纪大的只有一个领子，下面都没有，叫节约领。然后呢，穿上节约领以后可以穿上西装，那这西装不能脱的，这一脱下来不能看。我在83年上海读书的时候有节约领，只有外面没有里面。那这个土豪，这个财主外面里面都有，那真的是有钱的，穿的是最豪华的顶级的。后面天天奢华宴乐，这个很厉害，他的日常生活是天天奢华宴乐。有钱的人你可以奢华宴乐，可能也会常常，但是如果你想天天， 可能不太容易吧。你要想天天奢华宴乐，你要有足够的钱，也要有足够的时间吧。就算你做了大老板，做了高官，你想天天也不容易啊。那大老板还要忙一忙他的事业吧，高官他也不敢天天被人家抓了怎么办，他要躲一躲吧。那这个财主是真的财主，他可以天天奢华宴乐，每天很多人羡慕的，世人羡慕的，但是在上帝眼睛里面不是好消息。这个财主在上帝眼睛里面是不蒙悦纳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印记在哪里呢？这个财主没有名字。在上帝恩典拣选的里面，当这个人没有名字的时候，是上帝不认识他，上帝不认可他，他只是一个财主，是代表活在地上那种追求钱财、追求今生享乐的那一批的人。虽然世人羡慕他，但是在上帝眼中他毫无价值，在永恒的救恩的里面他毫无关系。这个是这个财主。又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这个讨饭的有名字叫做拉撒路，上帝认识他。那他这个名字希伯来话叫做什么呢？这个含义叫做上帝已经帮助。这个名字大家觉得怎么样？哎，这个上帝已经帮助的人在那儿讨饭，那这个讨饭可不是中国的丐帮啊，中国的丐帮讨饭的都很有钱的，不一定的。那这个讨饭是真的贫穷。那这个比喻呢，里面有两个非常极端的例子，是耶稣在这里面用两个非常极端的例子讲到，那个财主是世人的追求，世人看为重的，这个拉撒路是世人唾弃，世人不想追求轻看的。在上帝眼中是两种人，一个是走真正天国道路的，一个是走地上的灭亡道路的。真正属于神的人不会缺乏的，上帝会给他们够用的恩典。诗篇37篇25节，大卫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一人背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真正属神的义人，他自己不会讨饭，他的后裔都不会讨饭。但是真正属神的人，真正跟随神的人，和世人是完全两样的人生的状态。世人追求地上的财富，专为地上的财富享受去生活，那跟随主的人愿意放下一切，变卖一切来跟随主，那是心智。所以主耶稣没有要求所有的人你把一切都变卖掉，他让我们要有这个心智，你是真正跟随他的人。那这两样的不同会产生两种生命推动的人生的状态。做财主贪图世上的享受，爱世界的金钱成功享受的人，必定会落在罪的里面。真正和这个世界脱离，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你才能够真正脱离罪，才能够走在义的道路上面。那这两种的人，后面的那种人，真正跟随神的那种人，就会被那个世人看起来好像乞丐一样。所以基督徒活在地上会被世人看不起的，因为我们追求的和世界所要追求的完全的不同。这个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这个拉撒路的情形极其凄惨，浑身生疮是病入膏肓的一种的表示，约伯曾经浑身生疮， 到一个地步会被人厌恶，会被人离弃，会被世界的眼光看起来要被离弃的。我原来在国内做生意，做老板，有几个铁哥们儿跟我好得不得了，好像小弟一样跟着我，随叫随到。后来我信主了，不做生意，不做老板，他们渐渐的就不理我了。我一点都不奇怪，我也不会怨他们，因为他是世人的眼光。我很感谢主，上帝透过这个给我印证，让我知道我走的路是对的。在世界当中有两种人，财主和拉撒路。那这个拉撒路被人放在财主门口，他没有办法行走，没有力气。放在财主门口以后，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比较。那这个强烈的比较是那个财主，那个豪华的那一个财主住的地方，然后是这个穷苦的拉撒路，会产生两种的人生的价值，一种是失败的人生，一种是成功的人生。主耶稣先把世人的眼睛透过这个比喻展现给所有的人看，然后这个拉撒路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那这句话很重要，这句话重点不是在表达拉撒路有多凄惨，这句话是在表达那个财主有多犯罪。为什么呢？在当时的以色列，有钱并不是有罪的，上帝是赐给人丰富的。但是如果他在以色列地，他有钱，他不去周济穷人，在上帝眼睛里面是有罪的。那这个财主吝啬到一个地步，拉撒路放在门口，他不会给他正常的食物吃，是把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给他，还得等。这在上帝的眼中是极其的自私的恶人。这是财主的情况。然后并且狗来舔他的窗，这个财主不但自私，漠视他本族的人，他把他遗弃在门口，没有任何怜悯的心，在上帝的眼中是一个十足的罪人。两种生命的状态，在世人眼睛里面看见成功，看见失败，在上帝眼睛里面看见活在罪的里面和没有活在罪的里面。后来呢，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那这两个人在地上虽然在今生的上面有巨大的不同，但是结局一样，都死了。今生一切的所有的享受，所有的痛苦全部结束，几十年很短暂，没有了。对于拉撒路来说，死是个好事情。那这个好事情是什么呢？第一，他结束了地上的痛苦，然后还有一样更重要的好的，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这个拉撒路在地上虽然经历了人生短暂的几十年的痛苦，但是他的人生的结局是进入了永恒的祝福的里面。这个比较是不得了的比较。那当然这里面，这个比喻的里面有真实的成分，有寓意的成分。把拉撒路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是有寓意的成分。那这个表达是什么呢？表达说他在亚伯拉罕的约的里面得救，他也在亚伯拉罕的那个约的里面得到了神的安慰。我们大概不会期望所有的人得救以后全部坐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大概坐不下。那很多的信徒信主的去世以后叫做安息主怀，是指我们真正进入到全然的主的接纳，主的爱的里面，表达是这个意思。 那当亚撒路他的人生是这么一个结局的时候，当他那个短暂的痛苦结束以后，后面是一个永远的永恒的那种的祝福和喜乐的时候，今生的痛苦就算不得什么。耶稣讲拉撒路是把这个比较给所有的信徒看。后面财主也死了，而且埋葬了，财主也会死是吗？不管他多有钱多大的官他都会死，没有人可以逃避死亡的这个结局。无论今生如何，这一点是一样的，有一点点不同。不同在哪里呢？拉撒路死了，被天使接去，但是没有葬礼，他是一个讨饭的，可能被人家草草的就埋了。但是财主死了以后，经文特别说并且埋葬了，那这个是常见的。一般来说财主死了以后都会有比较隆重的葬礼是吗？应当是这样，因为他有钱有势，很多人给他大力的操办了一下厚葬他，是吧？那财主有的还有更豪华的坟墓，再做一个巨大的石碑，再放一些兵马俑在里面，或者放在金字塔的里面，死后还要留名嘛，是吧？有钱的人今生享福，死后还要留名。但是不管他怎么折腾，死后的事情不归人掌管，上帝划定了界限。当人在地上肉身死了以后，人已经全无任何选择的可能，完全在上帝的掌管的里面，完全在灵界的掌管的这个里面，已经和今生的肉体没有关系。那那一个结局，那一个死亡，就不是人所说的死了一了百了，那个今生的暂时的那种的享乐，接下去那个永恒的那件事情，圣经说他在阴间受痛苦，那这件事情是永恒的一件事情。阴间这个词在旧约的里面是中性的，是区别于人在世界在地上的所在和神放在的地方的一个所在，是讲的阴间。在新约的里面，阴间完全是负面的，是讲到地狱，是讲到永恒的痛苦。那有一件的事情请大家了解，无论在天堂无论在地狱，我们所有的感知都存在，所有的人你所有的感知都会存在，而且会永远的存在。你今生所有的事情，你自己是谁，你在今生做了什么，你和谁和哪些人有什么关系，你对世界所知道的多少都会带在那个里面，而且你会知道更多。有很多在今生你已经忘记的，那个时候你会想起来，有的时候你在今生模糊的，那个时候更清晰。你还会知道更多，是将来在永恒的里面，在天堂或者在地狱里面，那个永恒的那种的感受，你现在不知道的，你将来都会知道。那这个是圣经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的。我们死了以后，不是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死了以后，你是真的知道了。死了以后，不是从此没有感觉了，死了以后你会有一个真实的永恒的一个感觉。这个是对天堂和地狱的这个描述。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点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这个是地狱的光景，是用这个财主的经历做的一些的描述。在这个描述的里面有事实的部分，有寓意的部分。寓意的部分是什么呢？是如果人已经落在阴间，落在地狱刑罚的里面，就没有机会再见到神， 他不可能在天堂，在地狱里面看见天堂还和天堂喊话，这种可能性是没有的。这是寓意的表达，耶稣是透过这个巨大的反差来提醒活在地上的人，这是重要。我主亚伯拉罕呢，这句话是事实，因为犹太人他们的祖宗是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的缘故，他们承接这个救恩。那在这个里面也有一个寓意的部分，在地狱的里面，所有的犹太人和亚伯拉罕已经毫无关系，他们也不会称为亚伯拉罕是做他的祖宗。后面，可怜我吧，他享尽了一生的荣华富贵，曾经拥有了一切他想要的，他现在落在一个可怜的光景的里面。打发拉撒路来，这个财主很聪明，在世上的时候招数很多，用他的招数赚了很多钱，在地狱里面还可以出招，叫亚伯拉罕打发拉撒路来，给他提供一些服务。为什么打发拉撒路呢？拉撒路那个穷要饭的，原来我认识他，没本事赚钱，没有任何的成就，在我门口要饭，死在那边，打发他来。耶稣是把财主的那种在地上的那种罪性把他揭示出来，他看错了。拉撒路在人看起来好像看不起的，在上帝眼睛里面看极为的宝贵，在人在世上看起来尊贵的那些所谓的贵族，那些英国的所谓的皇室，我可以这么说，在上帝眼睛里面，他们如果不敬虔是看为可憎恶的。我从来不会跟英国那些的皇室跟他们的屁股后面，地上的皇室地上的总统在上帝面前什么都不算，如果他不敬虔，没有真正得救，他将来和这个财主的光景是一样的。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五节，耶稣前面讲过，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那真正敬虔的跟随神的人，虽然世人看起来觉得他很平庸，虽然世人唾弃他，在上帝眼睛里面看为极其的宝贵，被上帝收纳为他的儿子，不是可以听地狱的人随便打发的，没这个事情。财主说，用指头点点水，量量我的舌头，继续讲地狱的光景，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那地狱的火焰的情形到底怎么样？不知道。很显然，这种的痛苦是讲到心灵层面、灵魂层面的痛苦，灵魂的煎熬，不是单单肉体的。如果一个肉体在那边一直烧，那烧烧就没有了。显然，这个痛苦是指灵魂的煎熬，我们不知道。有些人他在接触一些的濒临死亡的病人，然后那个濒临死亡的病人他回来，他说他感觉到地狱，他回来他极其的恐惧，我们不知道，不了解那个恐惧到底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解决什么呢？如果人在地上是暂时的，似乎也是犯罪也是暂时的，为什么要承受这个永远的地狱的火和罪的刑罚？会不会不公平呢？会不会上帝太残忍呢？大家有没有这个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在地上好像是暂时的犯罪嘛，结果我经受的是永远的地狱的这个刑罚，会不会不公平呢？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解决。首先第一样，我们凭着信心相信上帝的本性是绝对的圣洁、公义和慈爱，他所做的一切不违背他的本性，那个情况没有。上帝给人的容忍、怜悯大到一个地步已经足够了。第二样， 如果我们能认识到什么是公平，什么是同情，是因为上帝给了我们他的形象，并且维持我们在地上有良知，这一点请大家留意。我们在地上有良知，在地上有良心的反应，是因为被上帝维持才会有的。希伯来书一章第三节讲到基督，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耶稣基督因为有他救赎的恩典，所以他托住这个世界。如果他不托住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早就毁灭了。因为他托住这个世界，还给这个世界恩典，所以这个世界可以像今天这个样子存在。我们的良知是被基督托住的，他赐给，仍然赐给我们父母有爱，仍然赐给我们有兄弟之情，仍然赐给我们有友情，让我们可以留在恩典的里面。然后因着这些恩典的缘故，我们的良心被感动，良知彼此的互动仍然可以延续一个社会的基本的情形。但是如果你进入到黑社会，你进入到 ISS 里面，你进入到战争的里面，这些所有的良知都会下降到一个地步，会落入到非常残忍的地步，是被上帝托住。那基督的恩典不但托住人的良知，基督的恩典也托住这个自然界，他仍然赐给我们阳光雨露，仍然赐给我们足够的食物，所以让人从心里面仍然还有一个对天的感恩的心。所以中国古人说，上天深奥难测，但绝无恶意。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如果任何一个地方产生大饥荒，那个良知就会坍塌，就会产生人吃人，甚至可以吃掉自己的孩子。这一切是上帝托住的。当人落入到地狱的里面，基督的救赎已经没有了，基督的恩典的托住已经收回了，在地狱里面的人落入全然的罪，落入全然的败坏，没有任何的良知良心存在。他们会全然的抵挡神，他们会永远的亵渎基督，他们会和撒旦一样永远的承受罪的惩罚。这个是因果关系。我们在地上仍然有良知，是基督的恩典，他救赎的恩典仍然托住。后面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那这里面仍然有寓意的成分，因为地狱和天堂，亚伯拉罕不会回答他的这些的问题。他在讲儿啊，是讲到过去的时候，他曾经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他你生前和现在，亚伯拉罕讲这两个区别。你生前的时候曾经享过福，你贪爱钱财，贪爱享受，不跟随神，不走永生的道路，你今天落到地狱的里面。你生前是这样。那拉撒路受过苦，他因为不走那条道路，不追求那个金钱，他因此他受了苦，这是生前。那现在到另外一个光景，生前的情形和现在和此后的情形的关联，亚伯拉罕是把这点讲出来。所有信主的人，你要了解，这个财主是犹太人，这个财主是有上帝的拣选的恩典临到的，这个财主是有机会得救的，但是他仍然在地上追求这样的人生，他仍然在地上活这样的生命。他得着了，他得着了荣华富贵，他得着了追求想要的名声，他享受了一切他想要享受的，他成为了社会的精英，他成为人上人，成为社会大家众人所羡慕的。 得着了，但是他彻底落到罪的诱惑的里面，上帝就任凭他。诗篇73篇12节，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享安逸，财宝便加增。后面17到18节，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这个财主代表世上的这一批已经蒙恩的人，仍然走世人的道路，就落在这样光景的里面。这个如今是全然的翻转，是永恒的结局。拉撒路和财主如今的情形和原来的情形是全然的不一样。继续说，不但这样，并且你我之间有深渊界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亚伯拉罕告诉财主，这件事情是不可逆转的，是最终的结局，没有任何人可以逆转。天堂和地狱的结局是 final 的，是最终的，是永恒的结局，不可逆转。他说有深渊限定，这个深渊是指这两样不可共存，永远没有办法交合在一起。圣洁和污秽永远没有办法在一起，公义和罪恶永远没有办法在一起，属神的和属魔鬼的永远没有办法在一起。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是不通的，没有任何的可能。顺便讲一下，这个时代有很多人说做了梦，然后呢，主耶稣带他去天堂逛了一圈，到地狱逛了一圈。我告诉你，他真的是做梦，绝对是做梦，没有这个可能性。天堂和地狱之间绝对不相通，没有任何相通的可能。那这个最终的结局是不可更改的。主耶稣用这个最终的结局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在地上你要看清楚，你要认清楚地上的今生对你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你要认清楚地上今生的暂时和那个永恒的永远的存在。那这个是一个真正你要认清楚的以后你可以做出来的一个智慧的一个抉择。才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们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那这个里面请大家留意，刚才不是讲过了，人落到地狱里面是全人的罪恶，那这个财主怎么会为他弟兄求情呢？寓意的表达，说这个财主还有五个弟兄，和他一样有钱，都是在地上奢华享受的，家族的财团，是代表地上的一群的这类的人。然后这个财主出一个主意，既然我不能得救了，让他们得救，怎么得救呢？让拉撒路复活，给他看一下，打发拉撒路去，他们就可以悔改了。唐崇荣牧师把这个叫做从地狱来的传福音的策略。什么叫做从地狱来的传福音的策略呢？你给他看一下神迹，他就信了。你给我显个神迹，我就信了。很可惜，现在仍然很多的教会还在推行这个地狱的福音策略。亚伯拉罕说什么呢？他没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亚伯拉罕否定这个地狱的福音策略。你如果不听从摩西的律法，如果你不听从先知的劝诫，有神迹来，他们不会悔改的，不可能的这件事情。那这个财主还不干，他继续说，我主亚伯拉罕呢，不是的，若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真的吗？那这句话如果是犹太人外邦人讲有情可原，如果是犹太人讲是明显的错误。 因为犹太人历史的当中，他们经历了无数的神迹。死人复活算什么？出埃及、石灾、过红海、旷野，以利亚叫死人复活，以利沙叫死人复活，他们经历了无数多的神迹，他们从来不肯悔改，因为他们不肯听从耶和华的道。真正的悔改是真正听到神那个救赎之道，那个道责备我们的罪，那个道光照我们的罪，当我们听了以后，我们愿意悔改，神用神迹奇事印证他的道，印证你悔改以后必定会给你带到永生的里面，这个是神迹奇事的意义。这个财主自己都没有得救，自己都没有走得救的道路，还给别人出主意，告诉人家怎么得救，乱讲，没这个事情。我听过无数多有人这样说，给我行个神迹，解决我房子问题、生活问题、工作问题、医治问题，我就信了。听过没有？大家听过没有？有一个慕道友，前些年在我们教会，妻子得了一个蛮重的病，要手术，可能还是有点危险。那个慕道友就很担心。手术以前，他和一些基督徒一起吃饭，然后那个慕道友就和那些基督徒说：“如果上帝医治了我的妻子，我就信。”第二天，他妻子去了，到医院做手术前的检查，医生一检查，所有的病症消失，那个病没了，手术也不需要了。然后那些基督徒回去找他先生：“哎，你不是说上帝医治你就信吗？”啊，他说：“医生误诊了，透过神迹信不了。”他非得来到神面前听主的道，非得是主的道进入到他生命的里面。他知道自己在主面前那种的落在罪、落在灭亡当中的光景，他知道主给他指了一条天国永生的道路，他知道主告诉他将来会有地狱的永远的刑罚，他就匍匐在主面前感谢主的救恩，他愿意悔改，愿意接受主，他愿意走这条永生的道路，这个才是真正的福音，才是亚伯拉罕讲的那个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教训。耶稣基督透过这段的经文，把这个信息传递给所有的要听的人。我们怎么样能够看清楚、认清楚我们将来的结局？你是不是为你将来的结局负责？你是不是认真的面对那个暂时和永恒的选择？如果你真的认真的面对，你愿意跟随主走十字架的道路，你愿意好像拉萨路一样被世人轻看。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保罗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彼得后书二章十一节，彼得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警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那个肉体的暂时和那永恒的灵魂之间的征战，你要靠主得胜。你透过这篇信息，要帮助每一位信徒，我们来到神面前，不要羡慕财主的生活，不要追求财主的人生，不要白白的听到这个福音，要在你今生的那个暂时的短暂的时间的里面，能够做出那个永恒的那个盼望，那个才是你在人生当中唯一的真正的智慧，是你没有白白的活在这个世上有机会听到这个福音的恩典。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感恩，你将你的恩典，那么大的恩典赐给我们，我们这些原本不配的人，原本离开救恩的这些的人，今天我们有何等的盼望。主，我们谢谢你，求主继续的来坚固每一位在你面前听福音跟随你的信徒，让他们因为看见 那个永恒的结局，在今生的当中就欢喜快乐，也警醒的来跟随你。我们也祈求主感动所有的来到我们当中听到这个福音信息的还没有信主的人，主，我们相信你已经将这个永恒的盼望放在他们的面前，你已经要把这个恩典要赐给他们，你已经提醒他们要面对自己将来那个永恒的归宿。求主将这一个信息放在他们生命的里面，放在他们的心里面，在你的感动的里面，让他们真正归向的是这位救赎的全人的世人的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我们